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来得容易，去得快。王朝更迭，权臣兴亡背后的因果大道。王敬泽是东晋末年一位传奇人物，他本是贩卖狗的屠夫，却因玩弄权术参与政变而瞬间大富大贵。作为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心腹，王敬泽为萧道成登上皇位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坏事。然而兔死狗烹，就在他70岁的时候，自己也沦为反贼而不得善终，应验了来得容易去得快的古训。王敬泽出身社会底层，母亲是一名巫师，在古代巫医不分的时代，服务于乡村的巫师常常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。王家大概因而积累阴德，他的母亲在生王敬泽时梦到紫衣冠带的瑞相，觉得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大人物。王敬泽长大之后因买狗而走了不少地方，结识了很多人。在政治昏暗的东晋末年，许多豪门大族都没落了，又有许多地方豪强拥兵自重，地方社会陷于军阀之手。王敬泽投靠了萧道成，由于他很会办事，渐渐开始发达，加上他会耍杂技，很得当时南朝刘宋皇帝宋废帝的喜爱，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。公元477年，宋废帝因滥杀无辜而死于一场宫廷政变，王敬泽亦参与其中。新皇帝宋顺帝登基之后非常礼待王敬泽，他作为萧道成的心腹，里应外合，让萧道成变成刘宋朝廷首屈一指的权臣。此时萧道成家族重视地方吏治，也不断积累文化资本，从一个没有官职、文化不高的布衣宿族，变成了治理一方、传承文明的帝王家族。萧道成便是兰陵萧氏得以兴起的奠基人之一。公元479年，萧道成感到时机已经成熟，就约好王敬泽逼宫禅让。王敬泽带着车马随从逼迫顺帝离开皇宫，但是时年11岁的顺帝说什么都不肯走。王敬泽对他说，只是请您出宫住别的宫殿而已，您家祖先争夺司马家的天下也是这样做的。小顺帝哭着说，唯愿死后生生世世再也不升到帝王家。王敬泽所言不虚，当年晋朝成立之前，司马炎作为曹魏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的权臣，要求当时的魏元帝曹奂禅让。曹奂随即下诏书说，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你，请顺应天命，不要推辞。 朝奂让位之后，生活了35年，并享有皇帝的仪仗等的待遇。被王敬则胁迫退位的顺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萧道成开启南齐朝廷，成为齐高帝之后一个月，顺帝就被害死了。人们常说天道好还，曹操的儿子曹丕以权臣逼迫汉献帝禅让皇位，他的孙子曹奂又被权臣司马炎胁迫让位，司马家以权臣阴谋得天下，又将天下拱手让给草根出身颇有计谋的武将刘裕，刘裕的曾孙又把皇位让给了武将萧道成。东汉和曹魏的末代皇帝尚得善终，但是东晋和刘宋的末代皇帝则让出帝位，依然性命不保。刘裕当年没有给末代皇帝司马德文留生路，刘裕的曾孙刘准也未能在禅让之后保全自身。同样的因果循环也发生在齐梁两朝。南齐末年，权柄最终落入萧衍之手，最后15岁的齐和帝萧道成的侄孙萧宝融在禅让之后随即被梁武帝所杀。从汉末到三国，从两晋到六朝，每个朝代的开国与覆亡都重复着同样的剧本，所不同的只是末代皇帝的命运一发凄凉悲惨。当王敬则逼迫小皇帝退位的时候，他还给小皇帝讲天道好还的道理，硬生生拖着他出宫。当此之时，他可能没有想到因果报应之理不仅适用于皇家，报应到来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子孙也一样会徒患奈何。王敬则帮助萧道成夺位之后，风光荣显了许多年，虽然他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但却能将女儿嫁给当时的名士谢眺，几个儿子也都能写诗作官，其中二儿子还精通音乐。然而王敬则到了晚年，皇帝却总是怀疑他会谋反。此时须发尽白的王敬则目睹朝廷将他的儿子都困在京城做人质，深知儿孙性命危在旦夕，自身也是性命难保，无奈之下他率领旧时部下进军朝廷。他此时谋反看起来虽然轰轰烈烈，但实际上并无政治理想，是为了保全身家。南史说他起兵谋反声势很大，但是不几天就败了。王敬则虽然得到了许多支持，但却在一次战场失利时打算骑马逃生，却两次都无法上马，终被追上来的官兵斩杀。至此他和儿子都被朝廷杀害，世人不胜唏嘘。王敬则在因缘际会之下，在权力的游戏场中做了不少恶事，让许多人走投无路，自己 从中得以平步青云，风光一时，最终也沦落到身败名裂、子孙不保的境地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朝代如此，个人亦然。对一个朝代而言，以权臣起家，谎称禅让以占据道德高地的王朝，必然亡于权臣，败于谎言，因道德沦丧而国祚短促。对个人而言，如王敬泽这样靠依附权贵而得来的富贵，因权力游戏而得来的荣显，最终也因权贵而失去身家性命，因内斗而儿孙不保。历史因果，斑斑血迹，历历前见，实应引以为戒，回头是岸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